好，我们下面开始回答我们的听众啊，佛友的各个共修会的问题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助缘的各位法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我仅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同修许愿节制夫妻之事后，反而频频在梦中出现各种诱惑，大部分梦中的诱惑是这位同修的妻子，但有时也有他不认识的人。有时候这位同修会在梦中念大悲咒，但有时还是过不了关，醒来后也会念礼佛和小房子。请问师父，这是反复的梦考，还是前世所欠的情债？还需要加强哪些经文来提高境界？能否向菩萨祈求用自己参加法会的功德来消除邪淫的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在梦中呢，反映出的一些梦境，有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的是前世的，也有的这辈子呢你跟他的缘分还没有断。所以像这些问题很容易的，好好的坚定自己的道心，坚定的自己守戒，知道这些都是人间的东西，不能贪不能求，好好的求菩萨帮助你一起守戒，菩萨会给你加持的。这些在梦中就会应掉了。所以你在人间不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在梦中让你做到。所以以后等到哪一天你梦中都没有了，那你就是清净无碍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下面第二个问题，有些年轻的同修在修行过程中也会关注一些新闻人物的微博或 Facebook 等，这些新闻人物的社交网站上大多是他们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分析和个人观点，其中不乏一些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也不乏一些片面的观点，但有同修比较乐衷于此，甚至会与周围的朋友谈论。请问师父，这是否会导致修行有漏？如果遇到这样的同修，我们该如何开导他？我们在世间修行，该如何平衡修行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关注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觉得一个法师他们会这么做吗？因为他可能觉得时间还多呀，他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他觉得他功德已经满了吗？
不是。
好了，就说明他的境界还不高啊，他还沉迷在五欲六尘当中啊。一个境界高的人哪会有时间再去关心这么多的事情啊，大概的看一看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还要去研讨他是政治家还是哲学家，他是理论家还是评论家呢？他到底想做什么家呢？因为我们出家，我们学佛的人实际上就是身未出家心出家呀。所以好好的抓紧时间学佛念经，哪有这么多时间参与人间的这种烦恼啊。人间的烦恼怎么来了？讨论商量看了听了闻了之后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这些你只能等他的境界慢慢提高，而不能过急的去跟他讲。他用人间的思维跟你讲，你没有办法来解脱他的。他说难道我新闻不要看吗？那么就像现在很多人说，难道我不要结婚吗？难道我不要怎么怎么，我人间我如果不要钱的话我怎么活呀？那么法师怎么活的啦？佛陀当年为什么要让法师做个好榜样？就是让再多再多的那些这个境界高的法师们，让他们知道人生无常，一切都要随缘。你拥有了再多有什么用呢？你们好好的把白话佛法好好的看一看， 一脸懵懂啊，我看你啊。
嗯。
搞不清楚啊。
对。
好好的把师父白话佛法里边那些语句背下来，你就是第二个卢台长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在此预祝师父明天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大法会圆满成功。
下来就问一个问题。
师父好。
啊。
师父您辛苦了。
嗯。
弟子代表温哥华共修组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悲的师父，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温哥华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问题一，请教师父关于放生的问题。现在很多国外的师兄委托国内的鱼老板放生，鱼老板建了很多放生群，在初一十五提前几天就通知大家放生，每次鱼的价格也都是一样的，鲫鱼一元钱一条，甲鱼五元钱 一只，来吸引师兄们同修们放生。很多同修就在群里给鱼老板报数，并发红包或者微信转账付放生的钱。因为放生的人比较多，鱼老板很有可能没有放生，只是发一些视频和照片来欺骗同修，或者短斤缺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师父，给国外不方便放生的同修们慈悲开示，如何做到如理如法的放生？
很简单了，你不相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呀。你觉得他是在敛财，他在帮你骗你，你还要继续叫他放生不啦？
是。
放生的人有的是啊，啊，实在不行你找人呢、啊，到市场上去买啊，少一点总比被人家骗了好啊。你花了这么多钱，他结果没帮你放生，你不是白放吗？你哪怕找个亲戚找个朋友或者找个佛友拿个几十条啊，自己拎个几十条去放，那放下去一条就是救度一个生命，那概念一样吗？
好的，感恩师父。
你自己都不相信他了，你还要继续给他打钱，还要继续请他，你怎么跟菩萨交代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找好一点的人。
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去助缘设佛台的时候，很多同修都拼命地为自己求事情，有些像重病啦、离婚啦、官非啦等等，都在同修的新佛台前求菩萨。佛台主人心里很不开心，觉得他们这样求会影响自己佛台的气场，会帮他们背业，可能不好的话可能导致菩萨气场不好，菩萨都不来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我
典型的小我执着，开什么事啊？菩萨请到你家就是菩萨是你家的啊？
对不起师父，
菩萨请到你家你就不给人家拜啦？你如果今天你们家求的灵的话，说明菩萨在你家，你家会不会消灾解难呢？你要这么想过来，你就心中就无挂碍了嘛。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私，已经在学佛了，已经把菩萨请到家里了，你不给人家拜的话，人家要来拜你不给人家拜，那个菩萨是你家的，专门为你服务的，是不是啊？听懂了吗？
懂了，感恩师父。
这叫没智慧，没智慧。
对不起，请师父原谅。问题三，同修面部三叉神经疼痛难忍，念经念小房子放生之后有所好转，还没有彻底好。师父曾经开示他是做了阴事，被地府的官惩罚了。同修想起来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找人给第三者下了杠头。现在同修想请教师父，针对他这件事情，至少要念多少礼佛大忏？
108遍礼佛大忏悔文。
好的，感恩。
帮人家找人下杠头，跟他自己给人家下杠头，半斤八两啊！
感恩师父，感恩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最敬爱的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意大利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观音堂现在很缺年轻人，尤其是懂电脑会网络的年轻师兄，请问师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呢？
吃素呀，素食啊，素食聚餐啊，搞些活动啦，然后嘛自己做一些广告宣传啦，啊，能够看自己出去度人呐。你们意大利不是有很多佛友吗？大家组织申请到马路上去度人呐，就是结缘呐，广结善缘就可以了吗？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问题二，烧送给观音堂的小房子的数量和观音堂的房子面积是否成正比呢？就是说，是否房子越大，平时每一波烧送的小房子就要越多呢？
不是的，房子大没有灵性，你按照每个平方烧多少张啊？听得懂吗？你是要有灵性了你再烧的呀，房子再小灵性很多，可能要烧49张啦，108张都有的。但是你房子很大，里边没有灵性，烧个魂呐、啊！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问题三，来参加大法会的同修们都希望有机会被抽到号码，请师父看图腾，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缘分才能在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被抽到图腾号呢？在法会开始前狂念准提神咒是否能增加被抽中号码看图腾的几率呢？
看图腾只是一个方法啊，只是让大家能够当时感受到啊这个学佛的重要性啊，菩萨显灵啊，这种啊这个方法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要靠你自己念经来化解你自己身上的业障，所以念经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靠看图腾。如果真正有缘分的人，有很多人根本用不着看图腾，师父早就到他梦里去过了，法身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明天的马来西亚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我代表墨尔本共修组提问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最近开示求事情可以许愿上万遍的准提神咒，念的自修经文可不可以算在许愿里面？如果不许愿，每月烧送2张自修经文，这跟一次性许愿1万遍有什么区别？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个是许愿的愿力，你比方说你说我做某一件事情我愿意付出多少，那是个愿力，听得懂吗？那平时那是平时的一个功课， 那不能化为一谈的。一个是针对性的，我就针对这件事情，我许多少愿，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我平时每一天做功课，我能够保持我平安吉祥，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不同的概念的。小丫头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听懂了。问题二，法会功德和义工功德是否属于各自独立的功德？可以用法会的功德的百分之几来化解某一件事情，再用做义工的功德的百分之几去消除另外的事情，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因为你到了法会上，你就是一直在做义工，你为什么把它分开啊？
就是有时候他义工包括平时发资料呀，
对呀、
啊，义工
他有功德，对不对啊？那么你就用义工当中的百分之多少？因为你这次来做义工的话，那你整个就作为义工的这个功德来分，不能再说我参加法会多少功德，因为你用做义工到这里来，你包括坐飞机，你包括时间，他都有功德的。
那有时候一件大事情的话，我就说我之前做功德的百分之二十去求这件事情可以？
那你麻烦了，你所有的功德的百分之二十就麻烦了。
太多了一次。
啊，那你就是拿掉很多功德，很多人把功德刚刚一转，家里人出院了，自己倒下来了，很多。
嗯，感恩师父，明白了。问题三，师父开示过放生的鱼不要太小，如果买虾放生有没有规定要多大？还有就是有些人觉得只要是有人吃的东西或者是刀下的众生都可以买来放生，请问这样是对的吗？
一般的如果能够救刀下鱼，那一定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你说你提早去定，实际上总不如就刀下鱼好。其实放生也是个心，所以很多人用心来放生，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慈悲，他就能够化解很多的冤结。有些人只是为了目的，说我要把这个病看好，所以我哗狂往里面倒，我告诉你效果还不如你放几条几十条呢。
师父我可以理解，对不起，师父我可以理解为如果是这个佛友就是不是专门去买鱼，他走到比如说菜市场买了一个刀下的虾呀田螺啊什么的，只要他起心动念非常好，他就是其实是功德很大的。
对呀、啊，你想想看一个慈悲的人功德大不大？
大。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你说他功德大不大？
不大。
哎，好了，也有功德，只是不大，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是一个梦境，梦见同修编织了一个竹篮，拿去湖里装水，水竟然没有漏出来，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对，但是他梦里说水没有从竹篮里面漏出来。
那还是一个竹篮呀，很危险了呀，说明他正在申请的某一件事情或者做的某一件事情不顺利呀，很危险呐！虽然水没漏出来，你说竹篮打水，现在不漏，以后会漏不啦？
会。感恩师父明白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在此弟子代表墨本华人佛教协会墨本分会，诚邀全世界的佛友莅临2019年12月8号的墨本法会，共沾法益，共沐佛光。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代表挪威共修主提问如下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多次提到慈悲心对成就道业非常重要，除了放生可以培养慈悲心外，在每日的功课念诵当中， 比如心经和大悲咒，是否可以祈求菩萨帮我们增加慈悲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慈悲心每个人都有的，在你的九世田中里啊，阿摩罗氏，对不对啊？你的阿赖意识如果储存的都是慈悲的东西，你就擦得很干净，你就能够显化你的佛性。所以不是求菩萨帮你擦，是你自己要好好的修。你可以说菩萨给你智慧，让我拥有更多的慈悲心，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的一个节目中一位师兄问道，同修许愿清修，但邪淫梦考一直不过。师父回答说，梦考不过说明他不行，虽然许愿清修，但他为这个愿力积累的功德很少。我们的问题是，是不是在许愿类似于清修或一世修成的每一个大愿之前，必须要积累一定的功德？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没有功德，你许愿效果也不好，这是真的。如果你想想看，一个人没有功德，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不是个好人，你说我，你放心，你相信我，别人会相信你吗？你必须要有功德的人，你必须菩萨信任你的人，你必须经常做善事而不做坏事的人，你许的愿当然很快就能灵验的。你平时没有功德的人，你说突然之间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怎么样，是不是要有时间限制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的。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在法会上叫魂效果好，因为菩萨很多，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菩萨知道菩萨来了很多，自己要脑子要干净，因为菩萨非常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想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每个人坐在这里，只要菩萨来了，因为你们头上会发出不同的光点，全部记录了一张照片，就相当于人间一样。你们每个人头上发出的光点就代表你们修行的好坏，菩萨眼睛一看都等于一张照片一拍，全部都知道你们每个人修得怎么样。听得懂了吗？
明白。可以连续几天叫魂吗？
随便你叫，不要两点钟之后叫就可以了。
好，
因为把人家叫了吓死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祝师父的明天大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也请师父多多保重身体，我们爱您。
嗯，谢谢。嗯，
感恩大家。
一个孩子要懂事情啊，师父对大家的爱大家要懂啊。有时候恨铁不成钢啊，看到很多人还在天天在玩吃喝玩乐，师父着急啊，什么时候能够上天呢？什么时候能够一世修成啊？很累，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好吧。
师父好。
嗯，
弟子跟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全世界来支援的法师义工佛友们，大家好。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不想错过今世借助心灵法门超脱六道的良机，累世的轮回让每个人身上业障深重，如果因为帮家里人悲业严重，损功累德，可能会影响一世修成。但从佛学上，从学习菩萨慈悲的角度，放任不管似乎又不合乎情理，对于已经许愿清修已是修成的师兄们，如果遇到不信佛业障深重的家人出状况，应该以什么心态来处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末法时期，因为 个人的缘分不一样，我们要随缘度众。菩萨也有苦衷，因为菩萨也是无缘不度，因为你没有缘分，菩萨都度不了你。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随缘，能够现在度的就现在度，现在度不了的，等到他以后缘分到了，我们再去度他。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最近很多师兄们发心许大愿，放生十万条鱼，师兄们会截图分享到朋友圈，但是很多师兄在朋友圈里都有鱼老板的微信，近期发现多个鱼老板抱回的鱼价都涨价了，导致其他同修买鱼放生也要花很多的钱，请师父开示，同修让鱼老板知道商机，导致涨价，影响其他同修放生，是否会有业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都会导致你业障很深的，如果你让于老板知道了很多的事情，他涨价跟你有关系的，你就无形当中就有业障。有些事情无形当中就是犯罪，无形当中就是拥有了业障。所以我们讲话思维啊，听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的分析，出口就是因啊，啊，出口就是业，所以有的时候要尽量找好的。如果发现鱼老板已经开始变了，就想办法换，因为鱼老板他是为了赚钱的，他不是为了帮你放生的，
是
明白吗？最好以后由我们佛友放生，过去不是鱼老板，他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愿意组织起来。我就像他能做鱼老板，我们做鱼老板，但是我们做鱼老板不为赚钱，就是为了帮助佛友放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开示过，整理佛台相关的物品时候要念心经，但师父也开示过，动剪刀的时候最好念大悲咒。请问师父，修剪佛台供花的时候应该念什么经文比较好？
两种，如果你在佛台上直接拿剪刀，当然最不好，你应该把花请下来修剪，因为这种带利器的这种铁的都是属阴的，
属阴是的，
所以最好把花请下来，不要这么懒好不好啊？花请下来头上顶一顶，拿下去随便剪，剪完了顶一顶再放回去不可以了吗？拿把剪刀叉叉叉叉，你是修花草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感恩弟子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洛杉矶共修组一定会做好师父的好弟子，同心协力，团结一心，弘法度众，预祝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
好，谢谢
师父，我们爱你。
师父喜欢听你们讲你们自己在积极的努力，因为任何一个人告诉我师父我在很努力的，我就感受到他们以后能够几十年之后跟师父能够在天上见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一定会的，感恩师父。
修行不是修给别人看的，是自己真修啊。
师父好，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和义工们，晚上好。瑞典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教师父。问题一，我们瑞典有位同修梦到其他国家有位同修欠他们当地的观音堂2000欧元，请师父解梦，是这位当地的师兄需要念诵小房子吗？还是他当地的观音堂有要经者需要小房子？那么如果需要小房子大概多少张？请师父开示。
一般的如果做梦做到别人欠你的什么，实际上就是一种债务，不管是谁，人跟人呢、这个自己的家里人呢、跟佛友都是一样，都有欠债的。你这个夫妻 也是欠债，不是欠债就是来还债的，经常多念点小房子就可以了。像这种2000张的话，2000块钱的话，一般21张足够了。
感恩师父。问题二，自修经文有稍送顺序吗？如自修礼佛、大悲咒等，需要在稍送小房子前面还是后面稍送？
一般的来讲，稍送自修的嘛，你最好自己先把自己的先烧了，然后再烧啊给那个亡人的。因为亡人如果你烧了之后他不走呢，他拿了小房子不走呢，接下来你烧自修经文的话他也拿你呢，他完全有这个可能性的。先把自己的小房子先化了，然后接下来再帮助亡人化小房子，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问题三是，同修每次上香的时候看到南京菩萨，觉得其雍容笑貌能够让他想起他过世的父亲，他自己呢还没有念诵过小房子给他的父亲，在设佛台之前呢他有梦见过，但是设佛台之后他就再也梦见过，再也没有梦见过，所以请师父有什么建议或者对此有什么看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了，说明他父亲很慈悲很慈祥，如果像菩萨的样，那就说明这个人很慈祥很慈悲，相由心转嘛。一个脸部很凶的人他不会很善良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你们不会看人会上当，所以你们就看不会看人，你们看不破人看不透人，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仔细盯着这个人看，凶的他一定会到后来凶的啊，精的一定会精的，算的他一定会算计的人，脸上全有啊，只是你们看不出来呀。那么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看出来呢？多看看菩萨的像，然后再跟别的人看一看他离菩萨差多远，你就知道他境界有多高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开始瑞典公秀祝愿明天的马来西亚大法会圆满成功。
嗯，好，谢谢。
师父好。师父辛苦了。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法国共修会尼斯分会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清理佛台多久一次为宜？
清理佛台跟
清理佛像，对不起，清理佛像。
一般的，比方说观世音菩萨的2月19啊、6月19啊、9月19都可以。如果很干净，不是有很多脏的，就不一定。看见脏了马上清理，其实没有个具体时间的。用心来护持佛台最重要，看见脏了马上清理，不是很脏的话可以稍微留一点时间，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观音堂和自家佛台清理的频率一样吗？
一样。
感恩师父。问题二，图腾节目中如果亡人在地府，师父很少说在恶鬼道，常说在地府过得好或不好，请问地府不好的地方就是恶鬼道，好的地方就是普通的鬼道，对吗？
中阴身呀，什么叫中阴身听得懂吧？就人死掉之后啊，还没上去，那么上不去，下还没判，也不到恶鬼道，也没到啊这个地狱道啊，这个时候在哪里呢？在当中呀，魂飘来飘去嘛，在当中的属阴的没有身体的，那么就是中阴身呀。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在中阴身飘来飘去的这些鬼嘛，他就会没有一个居无定所呀，所以你给他坟墓安排好之后，那就是他临时的家， 他白天回去睡觉，然后到了晚上他就出来了，所以一到晚上灵性出来特别多，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为什么晚上大家做噩梦啊，晚上他就有鬼压身啊，他都是晚上出来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同修把新的佛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途中想上厕所，把佛具带进了公共卫生间，佛具在行李箱里面是全新的，佛具也有外包装，还可以用吗？
哎，这算什么问题？你上卫生间你也用不着把箱子拉到厕所去啊，你就放在车上不就得了吗？
对不起，师
父。哎，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在箱子里啊。
需要念礼佛吗？
哎，傻孩子，真的是，你叫我怎么说呢？
对不起。
一般那么念几遍礼佛了，念到自己心无挂碍了，没有什么想法了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法国共修会尼斯峰会正在积极地筹办观音堂，寻找合适的地点，请师父能不能慈悲感应一下，大约在哪个方位找？
北啊，向
北
啊。北
面，北面哦。
向北啊，那个北面不是房子比较便宜吗？
哦。
北面不是还有？
是不是靠近机场？还有。
对啊，还有仓库呢。
还有仓库
啊。啊，租一个仓库不就得了吗？
仓库，他们有些感应到是两层，上下两层，有做梦的，梦的是。
啊，看的，两层嘛大了一点，先开始嘛小一点了。
哦。
好吧。
好的，好的。
嗯。
好，感恩师父。
没问题。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预祝明天万人大法会取得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好，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感恩佛友们，大家好。弟子代表澳门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有对义工夫妻，夫妻都是师父的弟子，他们的儿子24岁。义工夫妻 连间的工作不能放下，工作非常忙，只给儿子练点功课和劝导声门，经文组合练得很少，儿子越来越不正常，晚上不睡觉，通宵玩游戏，白天连饭 连十几二十小时躲在房里，不正常的吃饭和工作，有时候晚上半夜喝几杯 好多啤酒。从小他们比较严格要求儿子，但有越严儿子不听他们的，儿子相信以前相信观世音菩萨，有时候会上香，也曾经自己烧上父母给他练的经文组合，请师父慈悲开示，他们该如何帮助儿子过上正常的生活，变化他正常的学佛念经，感恩师父。
像这种孩子已经有前期的这种自闭症了，不愿意跟人家接触啊，跟家里的教育啊太严格啦，或者爸爸妈妈自己本身不如理不如法啦，他听到了很多话了，不开心了。
感恩师父。
然后呢，自己身上的业障，孩子一定身上有业障。一般的我白天不肯出来，晚上出来的人，身体上都有点灵性的。所以像这种，首先要帮他超度灵性。第二，求观世音菩萨给你儿子某某某拥有智慧。听得懂吗？
师父
跟他讲啊，请观世音菩萨给他慈悲，给他智慧。
感恩师父
啊，然后呢，你再好好的啊，帮他许点愿。
好
啊，然后呢，给他有机会呢，听听台长的啊录像， 啊，看看录像，啊，就跟他说啊，这个台长爷爷很灵的，你看看呐，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求的，求得到的，对不对啊？你跟他讲的话，这小孩子引起兴趣了，那你慢慢的才能把他度化过来。
感恩师父
啊，这个都是爸爸妈妈过去讲起来很严格，实际上还是不够，教育的方法还不对，让孩子现在走得偏差了，所以要叫他们好好的忏悔。
感恩师父。
好吧，
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我们师父能像师父一样为众生付出，广度有缘，护持师父，护持三宝。感激师父明天，以祝师父明天杰隆坡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
是啊。
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法师们，感恩来自世界各地助缘法会的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南北卡共修组给啊，请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啊，弟子代表南北卡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下开示以下问题。一，有位师兄在参加法会的飞机上读经，感觉自己在天上，意念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读经多的女儿好像到了天上，在师兄的身边，读经少的孩子还在下面，请问师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吗？师父的一念会很轻松地把精进的师兄拉到师父的身边，在很高的天上，对不对？请师父慈悲开示。
凡是任何一个孩子很干净，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一点就通。菩萨帮助众生也好，师父帮助你们也好，开悟的孩子一点就通，不开悟的孩子怎么点也通不了，因为缘分未到。所以像他这样在天上，他能够感觉到好像在天上一样的在念经，他实际上已经在天上念经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吉祥卧的功德是不是很大？一位众生临死的时候若是吉祥卧，就算业力再深重，罪业再大，也不会坠入三恶道，是这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如果能够在走的时候吉祥卧的话，那说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菩萨的智慧，而且你不会很痛苦。很多人到了医院里，他根本没有办法，他已经不能吉祥卧了，浑身掉的瓶子，身上开着各种各样的刀口，你说你叫他怎么吉祥卧啊？吉祥卧是无疾而终啊，吉祥卧是有福气的，要有福，而且要有慧呀、啊。所以福慧双修的人走的时候在无痛无病无灾呀、啊。所以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表面上好像很牛，你能保证你晚年的时候不痛苦吗？所以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痛苦，如果你能在走的时候能够一世修成的人，吉祥卧睡一觉就走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解脱。所以这就是叫涅槃。所以吉祥卧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睡姿，那么本身它是有功德的，因为吉祥卧可以消掉你很多的淫念，可以消掉你很多不好在床上会产生的各种不好的淫念，所以对心脏也有好处。你想想，你如果吉祥卧的话，你的心脏在上面，如果你从这边睡的话，不是吉祥卧的话，你可能心脏就会受到压迫。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学，你们看看菩萨佛睡佛是不是从那一边的，全部是从这一边的。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不但学他的言，还要学他的行， 要学言行，好好学吧，太多东西要学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包括了几个小问题，请师父慈悲。一般向菩萨求事情，菩萨知道了之后需要一直求吗？一般求多久菩萨会安排处理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菩萨是办公室的文员呐？
对不起师父，
菩萨知道你们心中想什么，所以菩萨才会许愿说有求必应呀，听得懂吗？菩萨知道了之后要根据你自己的业力，根据你上辈子的业障有多少，这辈子修得怎么样，还有自己有没有啊造新业，旧业去得怎么样，菩萨才会安排你这件事情成功不成功的呀，不是说你马上一求就能灵的呀。你们记住了，任何人跑到庙里去一求就灵的话，他的缘分已经到了。比方说很多人到庙里我要发财啊，他真的发财了，我告诉你他命中有财运的，然后他到了这个时间了他才一求就灵的，否则的话你求的怎么会灵啊？你要有这个种子你才能长出这个树啊，长出这个花出来的，你没有这种善种子，没有财运的种子，你再求财也求不到啊。你今天没有慈悲心，你再怎么样说我要成佛，你说你成得了佛吗？
成不了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及其南北卡共修组的同学同修，一定会精进努力度有缘众生。
现在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要有，好好的相互帮助，好好的大家团结一致，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再次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法体注意身体健康，因为我们知道师父每场法会都是越开越大，希望师父长久住持，法会越来越多，越开越大，祝愿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各位。
我怎么听得这么累啊？
我也是有点紧张，我也觉得累了，对不起师父。
他自己都觉得累了，这就是进步啊，有感觉，有感觉。
师父晚上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全世界的义工和佛友们。弟子代表澳洲阿德莱德共修组请教师父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学佛后往生天道的人是从婴儿开始慢慢长大呢，还是到了天道之后直接是大人呢？因为平时在图腾节目里面，亡人超度到天上之后都是直接是大人的形象，那请问天道的小孩子是怎么样来的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看你们是在探索天上的秘密，不是在好好学佛修心啊。
对不起师父，
你以后死了嘛就知道天上情况了呀。
是，
现在来不及知道干嘛了，你去看这种知道了这些事情对你有什么帮助了？天上的童男童女那是等于在天上之后重新投胎，听得懂吗？才会产生童男童女。一般的人上去到天上，你走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可以思想当中想象一下，我希望我整个在人间的时候哪一段年龄我最开心，你的脸相就会呈现出哪一个年龄的时段，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如果你在天上重新修了，好好的努力了，你就等于重新投胎，所以叫童男童女。这种童子的话，童子之身很容易修成以后到菩萨身边的呀，干净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有一位师兄经常给同修们做佛台围布，他会把布料放在地上剪裁，有时候也会铺在床上剪裁。这一位师兄是一位清修的老师兄，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有没有不尊敬佛菩萨需要念礼佛吗？感恩师父。
没有条件也只能这样，如果有条件呢，最好不要放在床上，因为床上是很脏的地方，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其实一个人的床很脏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
你就是一个人出汗的汗腺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哎，种啊，这种细菌呐、啊，啊，人的一种纤维呀、啊，它都是不好的呀，很脏的呀，所以床上有味道呀。
那地上可以吗？对不起，师父，对。
嗯，地上。
拖拖干净的时候再可以放，对。
你就买一个临时的桌子撑起来不就得了吗？
好，
傻姑娘了，这家里也不可能，这没有另外一个桌子啊，铺块红布啦，不要放在床上啦。
嗯，
剪嘛，就这么剪呢，就放在这个桌子上面就好了，铺在地上属阴的呀，所以不好啊。你像很多人喜欢睡在水泥板上、地板上的话，他的骨头到了晚年都不好啊，关节都疼痛啊。大家听懂了吗？
谢谢师父开示。问题三。同修梦到自己的佛珠是一整串连在一起，像一个手镯一样，不是一颗一颗珠子分开的。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感恩师父。
好啊，他已经成型了，说明他已经成功了。一串一串的就是一个圆满呐、啊，一串佛珠就是一个圆满呐、啊，这还不懂啊？佛珠一颗佛珠就代表你一颗心啊，所以你每天在念经就是念心啊。很多人念经啊，不用心啊。那念得好吗？怎么能够让菩萨给你有感应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祝愿师父明天的马来西亚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也请求师父和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加持阿德莱德的观音堂，能够赐给阿德莱德观音堂更多的发心的护法，可以更好的广结善缘，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我们星期三有将近100人共修白话佛法，结束后几位师兄在讨论，有些师兄只在白话佛法班听别人分享，自己不发言，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从中受益。当晚这位师兄梦到自己帮那些参加白话佛法班的佛师兄们在掏耳屎，耳朵像一个房子那么大，塞满了耳屎，还帮忙把耳朵里的耳机也掏出来了，请师父慈悲解梦，是否听别人分享也很受益？
掏耳屎嘛，实际上就是帮人家背业呀、啊，帮人家在挖自己不挖人家的业障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啊，大家每人读一段，他不讲话，但是你让他读可以不啦？听得懂吗？让他关注啊。所以会讲话的人，经常在共修会有个人指导，就说：“您说呢？来，这个问题来，大家来，每人啊，你同意吗？啊，大家同意的举手，就是你就可以了解他到底听进没听进了嘛。你让他在那里坐着，你们大家喋喋不休的说，那就不行了嘛。”啊，所以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的，啊，要用每个人的心来共修，那你这个共修就会出效果，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
带着大家不容易的，100多人，对不对呀、啊？有的人不听的话，那你不是白修了？你要帮助别人的呀。好了。
感恩师父。问题二。有些师兄在短暂想通后还执着于过去的错误，而且担忧以后犯同样的错误，是不是跟师父昨天开示的觉今是而昨非一个道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过去，把握住当下的自在和法喜？请师父慈悲开示。
任何人曾经做过的事情，就算自己想通了，他也会啊有这种作废的感觉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做错了，他在他80天中他会有忏悔的心，只要忏悔就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一定有储存，所以当他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啊就会消掉这些业障。所以有的时候这件事情要靠时间来磨掉他当年的那些啊业障和泪痕，所以有时间的让他有一个啊些思想的空间，但是想完之后让他好好的继续前进，经常的前进就不会想了，每一天在往前面走在进步，他就不会想他过去了。如果这个人只是停滞不前，天天的在家里难受，他没有进步的话，他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天天在想着过去难受的事情，就会让他走倒退，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前进。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我们有一组义工带队帮忙佛友设佛台，每次会安排一位义工做组长负责帮助佛友准备一切佛具，当天协助佛友主持设佛台的仪式，并安排其他的义工助念。有时组长如果设佛台当天有生理期，是不是最好替换其他的组长？请师父慈悲开示。
都可以，凡是你觉得很干净的孩子，身体上干净脑子干净的孩子都可以，没问题的，这个不是一个大事情。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美国佛罗里达州共修组有如下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学佛人有不同的护法神，有斗战胜佛、韦陀菩萨、观地菩萨、金刚菩萨、天界和阿修罗道的护法神，有龙凤、麒麟等，这些不同的护法神在护持的时候，请问师父有些什么区别吗？感恩师父。
我问你，你们有洛杉矶警察不啦？有纽约警察不啦？有佛罗里达州警察不啦？有什么区别啦？都是维护秩序的呀，都是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生活的呀，你说有什么区别啦？
哦，那就是没有。
除非你自己有分别心，听得懂吗？龙也是护法，菩萨都是护法，韦陀菩萨也是护法，济公菩萨也是护法，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帮助我们好好的一世修成的菩萨。
嗯，感恩师父。请问师父，不同的修行人是否分别对应不同的护法神呢？
这是有的，不同的法门会有不同的护法神，因为护法神他有分管的，比方说你是这个法门的，他有这个法门的护法神，那个法门有那个法门的护法神，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但是你不能区别于在哪位菩萨是和龙凤他们的护法有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就像我们学佛一样，不分男女老少，我们都是在学佛，有什么区别啊？
嗯，好的。同修还想请问师父，我们的护法神是否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呢？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
头上三尺有神灵，只要你有莲花栽上去了，你一定会有护法神帮助你。你痛苦的时候，护法神会帮助你；你失落的时候，护法神也会帮助你。但是当你做坏事的时候，护法神会惩罚你。所以护法神就在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有莲花，所以不是弟子的啊，那些徒弟，他们根本连头上没有莲花，所以他们碰到什么事情，比方说出一个车祸，你有莲花的人就活下来，没有莲花的人就走掉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放生要慢慢放，许一个总数之后慢慢放， 因为造业也不是一下子造的，是累世积累的业障。请问师父，我们用功德求消业障的时候，是功德聚在一起一下子用，还是分开多次求比较好？比如说我们是一次性用几份功德总数的30%的功德消自己的业障，还是分几次，每次用某份功德的30%的来消业障比较好呢？
现在师父告诉你们，现在如果出了什么，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了，或者自己生癌症了，用什么方法最好？我告诉你，就是转功德，转功德最快，比你自己在念在积功德要快很多。功德已经是存在的在你身上的，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看你自己有什么业，你转多少功德。如果你是个大业，你必须转更多的功德；如果你是个小业，你用不着转很多功德，你也用不着说把我这场法会啊、那场法会啊，什么功德什么功德啊，听得懂吗？全部放在这里边。他有的人说，师父功德用完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自己功德还有没有，你转过去有没有用你就知道了。你没有功德你转过去没用的，你一般的功德一转过去，对方马上就见效。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1-3天当中马上见效，如果没有见效的，你的功德几乎已经转完了或者没有了。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那如果是用某份功德消某一个业障，如果这份功德大于需要消的这份业障，那么多出来的功德是消耗掉了，还是留存在功德里？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这件事情只用你的功德的20%的，但是你给了他功德太多了，那么还找给你啊，还找给你啊，他就进入你的80天中了呀。因为你这个功德消掉之后，有过多的功德，它当然还是储存在你的功德箱里面的呀，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今天有很多的功德都在自己身上的呀，你消掉了，你说我拿出来多少消掉了，但是呢消了过分了，那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的呀，你不能说还给你的，只是说它没有用掉你这么多功德。虽然你说了，但是不要这么多。你还要我举个简单例子吗？你要买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只有80块，你给了他100块钱了，那他20块不是找给你的吗？但是一般的来讲，你说我要付你100块，但是当你知道只有80块的时候，实际上这20块它自动的就回到，还是在你皮夹子里，还是没有拿出来，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想请问，我们给别人转功德的时候会背业吗？转功德背业的量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感恩师父。
转功德当然背业了，转功德本身就是背业。你比方说你要帮助一个人，哪有不付出的？不付出你能帮助到别人吗？你看看法师他们做水陆法会，很多法师做完了就身体不好了，就躺下来了。你知道有多少个万个鬼啊，他们要做啊，这个火供，他们都很厉害的。这个很多的灵性就直接上去了。师父好几次，就是我要是看法师做火供的时候，我看那些鬼啊，都是跑过来就是扑在法师身上的，就这么厉害的。所以像这种，你哪有不付出的？你要救人哪有不付出的？你说这个人掉在水里了，你要救他，你哪有不付出的？一个你要增加自己的能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壮，还有一种就是要不断的啊，来让对方能够有觉悟。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的功德，你就不会帮他背很多了。对方如果能够念经，那么你就成功了。如果对方不念经，那你只是给功德，你没有任何的反馈回来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
所以像师父帮了很多人，你说说看，是不是老得不快呀？所以今天还好了，我听到一个人说我还不老，我开心到现在。
感恩师父。同修还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转功德如何祈求可以少背一些一点业呢？
你这如果这种叫有限的，有限的帮助他做功德，比方说你说你帮你妈妈背业，但是呢你不想帮你妈妈背，把你所有的功德都背上去，那么你就说我今天给我妈妈念100张小房子，那么你这么一讲，那些灵性知道你只替你妈妈还100张小房子的功德，那么100张小房子换完了，他就不会问你来要了。如果你说我今天要求你们呢，帮助我妈妈了，我给她念小房子了，你不说数量，那么他这里用完了，你妈妈的功德不够，你妈妈的业障又激活了，他又来问你要，又来问你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觉得小房子怎么念不完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嗯。
那如果通过放生来代替转功德，是不是可以少背很多业？
放生，转功德。其实是不同的作用的。其实在修行当中，如果你说全部都一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放生许愿念经啊？许愿有许愿的功德，放生有放生的功德，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呀，听得懂了吗？你放生的延寿啊，消灾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一位国内生癌症的同修被医院拒收，我们美国的一个同修呢邮寄了50张小房子来助缘，然后这位美国同修的坐骨神经就开始痛，痛了一个多月。邮寄之前同修也跟菩萨说了，个人的业障个人背，
不能这么讲的。你讲个人的业障自己背，
个人的业障个人背，他自己业障自己背、
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把数量要讲出来。我今天只给他念50张，我尽我的力量，观世音菩萨请您大慈大悲，多多的帮助他，救助他，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数量不讲，你说个人的业障个人背，因为你还是在帮助他，他就可以还是继续问你来要。
哦，那师父，那这种情况他就是肯定是背业了。
背啦，这刚送出去，别人一烧你这浑身腰酸背痛，那还不背啊？而且头痛，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无形的头痛，怪怪的头痛，痛得像炸开一样，一阵一阵的，全部都是头上身上有灵性，听懂了吗？
对的，这位同修他就是刺骨的那种坐骨神经痛。
我告诉你，痛起来非常非常的难受，这种痛不是一般的偏头痛，灵性要么不搞你，搞起你来就这么厉害，明白了吗？
明白。那就是说也可能跟这个同学他一次性住院小房子的数量比较大有关系，而且他是邮寄从美国到国内大概2个星期，是不是因为对方的要经者要的比较急，
要的急、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2星期了、你要帮人家们，你就是财事法事无畏事啊，你给他寄个快递3-4天就到了嘛，就好了嘛。
对对，
对不对呀？有的时候花钱消灾的呀，你今天肯帮他忙，你就是做善事呀，帮人们要帮到底的呀，明白了吗？
因为这个同修再过半年就56岁，刚好是369，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
有。
哦。
被他激活了都有。
那请问师父，这个同修该怎么办呀？
自己再重新念呀。
嗯。
然后在菩萨这里讲呀。某某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呀、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预祝明天的马来西亚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我们爱您，祝您法体安康，长久在世，弘法顺利，广度有缘。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的精彩开示。